公子辉来见公子鬼，告诉他你哥要害你，你可要多加小心。公子鬼不信，你瞎说什么呢？我哥对我挺好，那可是一个老大哥了，他对我十分疼爱，怎么能害我呢？这你就不知道了，鲁侯暗地里可没少跟我说呀，他要把你杀了，我是冒着生命危险来给你报个信儿，信不信就由你了。哎呀，这一下子公子鬼可紧张了，那我怎么办呢？我赶快逃走吧，我只有离开鲁国才能保全性命。你别跑啊，你躲了初一躲不了十五，你这么一躲，鲁侯的气焰就更嚣张了，那我怎么办呢？难道我就在这等死？哎，你别泄气呀，怎么能说等死呢？还是有办法的，你应该先下手为强，你不如把你哥杀了。先王曾经说过，他百年之后，这鲁国的王位就是你的了。这可是当着文武百官的面说的，你看出来了没有？你哥根本就不想让位，当国主多美呀，谁愿意让位呀？反正话我已经跟你说了，信不信由你。你要是下不了决心，杀不了你的王兄，那你就得掉脑袋。我告辞了。公子鬼上前一把抓住了他的衣襟，给他跪下了。将军你别走，救救我呀。公子辉一看公子鬼已经上了他的圈套，他把公子鬼扶起来，只要你下了决心，这事儿就好办了。我给你出个主意，你不仅能保全性命，还能当上鲁国的国主。将军你有什么办法呀？你先别着急，我有个条件，你当了国主要让我做丞相。行啊将军，只要能保全我的性命，别说让你当丞相了，我可以跟你平分鲁国。那就好办了，你明天抱病在家，鲁侯一定到你府中来看望，我就带着一些军卒在你府里埋伏，等鲁公一到我立刻动手，你看怎么样？公子鬼一点主意都没有了，就任凭公子辉的摆布，我一切都听将军的。那好，我回去安排。他挑选了100名武士，第二天一早就到公子鬼的府里来了，埋伏起来。公子鬼派人给鲁侯送信，说他病了，病得挺重。鲁侯挺着急呀，立刻带着几个御医就来了。进门一看，公子鬼挺精神，在这坐着呢。贤弟，你不是病了吗？还没等公子鬼回话，公子辉带着武士从后边就冲上来了，是手起刀落，就把鲁侯给杀了。对外封锁了消息，说鲁侯在公子鬼的府里饮酒，喝多了酒精中毒，死在了公子鬼的府里。国不可一日无君，就立公子鬼为鲁国的国主，他就是鲁桓公。公子鬼为了感谢公子辉，就封他为丞相，鲁国就政变了。郑国的探报打听明白鲁国的事儿，就回到郑国向庄公禀报。庄公挺生气，这公子辉太不像话了，他怎么能做这种事儿呢？ 鲁侯的家事他不应该跟着掺和，他想当丞相就挑拨鲁侯兄弟不和，就冲他这个做法，我就应该领兵去打他。庄公又把那杆大旗想起来了，祭祖一看，且慢，您再等几天吧，看看鲁国有没有什么动静，咱们再见机行事。经过祭祖一番苦劝，庄公总算把这火气压下去了。过了没有三天，消息传来，鲁国的新君鲁桓公派人带着重礼来到郑国，向郑庄公说明情况，要和郑国和好。鲁侯在位的时候，两国的关系不是不错吗？最好还能保持这种关系。虽然鲁侯不在了，现在公子轨继位，他还想要和庄公和好，这次就是来试探试探郑国的态度。庄公又把祭祖找来了，这事儿咱们怎么办呢？祭祖一听，大王千岁，那您还得以礼相待，郑国和鲁国还要友好，保持两国的关系。郑庄公就隆重的接待了鲁国的使臣，把他累得够呛。要是平常往日，各国互派使臣送点礼品，这很正常。这次与往日不同，鲁国发生了政变，庄公有点不理解，这鲁侯干得好好的，为什么把他杀了呢？又另立了新君，他想发兵去打鲁国，祭祖劝他还是和鲁国和好。庄公听信了祭祖的话，他这才接待了鲁国的使臣。庄公对这位新君没有什么印象，所以对他派来的使臣只是做了一些应酬，虽然满脸陪笑，但是笑的不是那么自然。备了一份礼品叫使臣带给新君，就把使臣打发走了。祭祖告诉庄公，咱们还要和鲁国和平相处，这样的话公子辉就不会有什么猜疑。他想做丞相就发动了政变，是他挑拨鲁公兄弟不和，鲁国这才发生了悲剧。庄公叹了一口气，嗨，这名利真是害死人呐。大王您别忘了，有句俗话说得好，不图名利谁肯早起。君臣正在说话，忽然有人来报，宋国派使臣来进礼。庄公觉得奇怪，我国和宋国素无交往，两国关系不好，就因为宋国的公子冯跑到郑国来避难，我把他收留了。宋国的国主宋商公一直记恨我，他怕我有朝一日助公子冯一臂之力，带兵去打宋国，然后立公子冯为宋国的国主。其实这个事儿根本就不怨我，公子冯落难跑到我这儿来避难，我出于道义把他给收留了，我有什么错啊？可是宋商公一直怀恨在心，他是耿耿于怀，多次带兵来打咱们郑国，这回他突然转变态度了，为什么派使臣来进礼？这是黄鼠狼子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呢。宋主突然来进礼，哎呦，是不是宋国发生政变了？祭祖说，大王您多虑了，等您见过了使臣不就全明白了吗？咱们的原则是遇见文王讲八卦，遇见来犯者动刀兵，他敬咱一尺咱就敬他一丈。那好，升殿。庄公率文武百官在银安殿 接见宋国的使臣。宋国带来的礼品还真不少，金银财宝、马匹绸缎，同时使臣还带来了一封书信，是宋国丞相华都亲笔所书，是写给庄公的。这封信写的是相当客气，感谢庄公大仁大义，收留了公子冯。宋国举国上下一致要求公子冯回来主事，让他做宋国的国主。庄公看完了信，看了看祭祖，那意思我跟你说你还不信，宋国真就政变了。也难怪庄公这么猜想，宋国是出事儿，废旧主立新君。宋国的丞相华都跟公子冯非常要好，公子冯逃到郑国之后，他曾经几次建议把公子冯接回来，宋商公不让。孔夫家支持宋商公，因为公子冯去郑国避难，宋国和郑国闹得不可开交，经常打仗，最近就打了好几次仗。宋国打不过郑国，每打一次仗都是大败而归，打了败仗损失一些东西，像什么粮草啊、马匹啊，这都没有什么，伤人受不了。每次一打仗是损兵折将，宋国国内怨声载道，再这样下去宋国就完了。每次出兵打仗都是大司马孔夫家出的主意，他是个好战分子，国人都恨他。华都多次劝说过宋商公，别听大司马的话，不能跟郑国结仇，郑国收留公子冯没有错。公子冯到郑国这么长时间了，他也没带回来一兵一卒，没来攻打宋国呀。公子冯只是在郑国避难，可是宋商公不听，他就相信大司马孔夫家。孔夫家说什么，商公是言听计从。华都一看，再这样下去可不得了了。宋国是上招天怒，下招人怨，千夫所指，无病自亡。这一切恶果都是孔夫家造成的，孔夫家要不除，宋国好不了。华都就和几位要臣议事，要把孔夫家废了，乱臣贼子人人诛之，杀了孔夫家以平民愤，和郑国霸占，和所有的诸侯国和好，宋国就缓过来了，国力肯定提高。华都叮嘱这几位要臣，大司马孔夫家兵权在握，咱们说话行事要格外小心，一旦走漏了消息，叫孔夫家知道了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再说咱们也应该知道投鼠忌器，老鼠讨不讨厌？相当讨厌，但是他趴在一只宝瓶上，你要是拿石头去打这只耗子，虽然把耗子打死了，可这宝瓶也跟着碎了。我看今天咱们就议到这儿吧，至于废不废大司马，咱们来日方长，各位都请回吧。大伙一听就泄气了，本想见见华都，跟他诉诉苦，叫他给大伙拿个主意，没想到华都的胆子太小了，他惧怕大司马，这样的人怎么能做百官之首呢？这些人全都撤了。华都把他们送走之后，一个人坐在书房里想心事。大司马孔夫家是办了不少错事， 你要杀他，还真得有一定的手段，要不然呢，还真治不了他。国主宋商公是他的后台，你要说孔夫家不好，大王千岁不爱听。华都当然明白，有一些大臣在商公的面前反映过孔夫家，劝谏商公不能让孔夫家再做大司马了。他是个好战分子，今天打这个，明天罚那个。如果其他的诸侯真招咱们惹咱们了，咱们就打他呗。孔夫家经常无缘无故的就出兵去打那些诸侯。就拿郑国来说吧，打郑国好几回了，都没有理由。宋国的公子冯住在郑国，这不假，他是在郑国避难，咱们应该感谢庄公，不单不感谢，还出兵去打郑国，而且打十回是败九回。现在宋国国库空虚，民怨沸腾，老百姓都快活不下去了，国人都反对孔夫家，这宋商公也有毛病。你要是在他跟前夸奖孔夫家，他是喜笑颜开。你要说孔夫家不怎么样，宋商公就生气。宋国目前的情况，商公都知道，再也不能打仗了。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好战必亡。要是弱国联合起来打宋国，宋国就完了。商公也不想为了孔夫家就和各位要臣翻脸，他劝那些上折子的大臣，孔夫家也不容易，他去打别的诸侯也是想扩大宋国的地盘，想让宋国富有，每次打仗的时候他也弄回来不少的东西。大臣不服，一致反映孔夫家，他侵略别人是败坏了宋国的名声。所有的大臣都明白商公袒护孔夫家，华都对这些情况是十分清楚。为了孔夫家的事儿，他可没少费脑子。孔夫家要不除，宋国太平不了，别想过好日子。孔夫家要不除，公子冯也别想回来做郑国之主。这简直成了华都的一块心病。现在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，要想除掉孔夫家，就要大造舆论，就说孔夫家又要领兵出去打仗了，还是打郑国。由于他没有军事才能，每次去打仗十有八九是大败而归，损兵折将。宋国连年打仗，青壮年几乎都快没有了，多数死伤在两军阵前，这三两户就得摊上一个。宋国的百姓对战争是深恶痛绝，有一些中下级军官听说大司马又要出战，他们一起来找华都。华都一看是时候了，他吩咐人把门关上，派人到外边去放哨，他就和这些军官在一起商量，我想领着你们直接去找孔夫家，今天去找他与往日不同，你们要身穿软甲，暗带兵器，如此这般听我的命令。大家一听，太好了，丞相您早就应该这么做了，早就应该下决心了。好，你们分头准备，咱们天黑动手。掌灯时分， 华都带着一些军兵就把孔夫家的宅子给围起来了。他亲自叩门，孔府管家出来了，一看吓了一跳，天都这么晚了，丞相您怎么来了？请你回禀一声，我有要事来见司马，请您稍后。说完了，管家跑进去了，去禀报大司马。孔夫家干嘛呢？他刚吃晚饭，才喝了两口酒，听说丞相来了，他把酒杯放下，赶紧打里边迎出来了。一看华都手扶佩剑在门口站着呢。老相国，您是贵族踏剑帝，怎么到我这儿来了？您快请进来吧。华都叫了一声，孔夫家。啊，孔夫家一愣，他怎么直呼其名啊？华都从来没直接叫过他的名字，这还是第一次。今天丞相这是怎么了？您有什么吩咐？我想问问你，你是不是又要出兵攻打郑国？没有这回事儿啊。你敢撒谎？你好战成性，无端就起兵，今天打这个，明天罚那个。你看看现在的宋国，让你闹成什么样了？眼看就国破家亡了，你根本就不配做这个司马，还不把这逆贼除掉，等待何时？华都一声令下，冲过来十几个武士，嘁哧咔嚓就把孔夫家用乱刀砍死了。